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我是 Amy。
大家好，我是 Stella。
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支持，也欢迎新朋友们来找我们聊天。大家在网上直接搜《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也可以在 YouTube 各大 Podcast 平台、小宇宙、小红书、Threads、Bilibili 上面直接关注我们。
今天我们来了一位新的嘉宾，响哥哥。响哥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响哥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有7年经验的中年数据女孩，所以来上个节目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有共鸣。我现在是在美国的一个科技公司 LinkedIn 做Product 方面的 DS， 我的可能做非常多的专精领域就是帮新产品从零到一的分析。业余时间我也是一个小博主吧，就是会在小红书还有 LinkedIn 上面去分享一些自己对于这个职业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看法。现在正在也跟朋友做一个新的探索吧，就是在做一个 AI 去赋能数据分析师的一个训练营。就是自己在用了 AI 工具之后发现 AI 对自己的效率提升真的杠杠的，所以也想说把自己总结下来的一套流程和心法去通过课程的形式去分享给大家。对，希望大家能少干活多挣钱，然后升职加薪。
响哥哥也是很早在小红书上就和我们接触过的朋友之一，当时我们有简单的聊一下，就发现大家都是在这个职场都有类似的迷茫和困惑，以及在这个 AI 来临的这个时代呢，对自己的行业整个 data 行业有一些思考，并且在寻求出路。所以我们想跟响哥哥一起来聊一下。
如果你是响哥哥的粉丝然后来听我们，那我们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Amy。 我也在这一行大概有7-8年经验，先是做 Data Scientist， 主要做 Modeling 部分，后来转做 MLE、就是全做 ML Ops 的部分，现在在一家 Industrial IoT 的公司做。
那我也介绍一下自己，我是 Stella， 我在 Data 这个行业工作了10多年，之前呢在 AdTech、 Logistics Tech 和 E-commerce 这一类的公司做 Full Stack Data Scientist， 最近呢也加入了 AI 浪潮在一家高校里面做 AI 相关的工作。那我们接下来问一问响哥哥的职业经历啊，你现在是在 LinkedIn， 但你之前也有做过教育行业和保险行业是吗？
对的，不过我的教育行业其实是偏互联网教育，就是 e-learning， 相当于是给2到8岁的小朋友去学语言的一个 app 吧，其实跟现在做的东西是有异曲同工的，但会有带一些教育的性质。然后我之前还上一份工作还在保险行业待过，所以相当于也是在传统行业，也在互联网行业，然后在大公司待过，也在小公司待过，这样子一个比较多元化的经验吧。
在你工作过的这些公司，你刚才也提到有传统行业，有更新一些的行业，有小公司，有大公司，你待的最舒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对我来说，这三份工作我待的最舒服的还是现在这一份，我比较喜欢在互联网，然后也是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待的比较久吧。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及时反馈的一个工作，就是在这边因为而且是知识产品，觉得跟一线特别近，我去做一个分析，然后有了一些洞察之后，我给到产品，然后产品去落地，可以通过实验的情况去看一下说我之前提出的那个建议到底反馈是怎么样的，无论是好是坏你大概知道说你的判断对不对。但是在之前的工作，比如说保险行业，首先是它整个项目的回路特别的长，因为我之前在保险其实更多做的是 modeling 方面的，做这种 sales modeling， 去做 propensity model， 去 predict 说可能哪个 customer 比较容易买，然后我们就去 target 那个 customer。因为传统行业它做项目的流程就比较长，可能做一个模型就都是按月去 checkpoint 的，可能做个几个月，然后再去向 sales 去 influence 他们用这个模型也要一段时间，然后最终可能落地还要一年的时间去看一下 monitor 一下说他们用这个模型去 target customer 的情况怎么样，就觉得这整个回路是比较慢的，所以说就反馈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快节奏，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建议到底是不是对的。
保险行业跟互联网行业，比如说跟你现在 LinkedIn 这份工作相比的话，它的收入大概相差多少？
至少我觉得是2x以上吧。
那真的还是差蛮多的。
对，因为有很大一块是 RSU， 就如果你是在成型的互联网公司，它会给 RSU 嘛，所以那块基本上就是占据了整个差距的大头，然后 base 又可能会多一点。对，所以其实算了 RSU 我觉得是2x以上，然后 base 的话可能会多一点吧，可能多个对30-40差不多。
除了这个薪水比较好，然后反馈感比较快，我听说 LinkedIn 过得还蛮舒服的，是不是饭很好 吃，
饭是真的挺好吃的，我觉得它特别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就我吃过湾区，可能我之前还住在硅谷的时候，包括我们公司之外还有去一些其他科技公司，但我觉得我们公司是最符合亚洲人胃口。就比如说我之前最享受的就是一早上可能自己一个人去啊、公司食堂吃早餐，就7点到8点都没什么人，就在那喝粥。
喝粥哦，真的很亚洲哎、
喝粥，然后还有吃香港的那种 fried noodle， 就是蛋仔面吧应该是，然后有时候早上还会有那种手撕鸡汤面，就是会觉得还真的挺好吃，我觉得不输外面的餐厅，吃是真的无话可说，我觉得特别好吃。
那你住在湾区每天去 office 的时候有胖吗？
那段时间可能有胖吧，我在湾区其实时间不长，就待了可能不到半年就疫情了，然后我就搬出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在 office 感觉就运动量也还挺大，因为要走不同的园区，所以可能有一个 balance out， 你吃的多然后动的也多了。
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啊，对 LinkedIn 它具体的这些各个不同的 org 不是很了解，想哥哥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Data org 我们主要是分整个大的 Data org 底下分 DS 和 AI， 然后 AI 其实就是大家常说的 MLE 啦，他们做的可能就是 production level 的一些 system， 比如说你到 LinkedIn 上面给你推工作呀，给你推人去 connect， 这种就是 AI team 或者 MLE team 去做，就这种比较复杂的工程性系统吧。然后另外一大块就是 DS 主要还是做可能偏内部 support 偏多，就算你做模型可能也是说是 targeting 的模型这种类型，就不是说去直接 customer user facing 的那种。我觉得区别就是 AI 和 DS 的区别就是 AI 是 user facing 的，但 DS 更多是内部用的模型和一些分析的东西。然后 DS 底下还分三个 track， 一个是 analytics， 然后第二个是 algorithm and influence， 然后第三个是 data foundation。 然后我自己是属于 track one 的，就是算是 analytics and insight， 然后我们是跟 product 最紧密的，相当于是一线的 DS。 然后 track two 是比较偏 algorithm influence， 那这类 DS 可能更多的就是他们需要他们去解决一些 track one 解决不了的问题，比较复杂的这种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整个 marketplace 怎么 optimize 啊，这种可能就需要比较 holistic 的去想，然后要需要用到一些复杂一点的 methodology。 然后第三个就是 data foundation， 那块就比较偏 DE 了，就基本上就是整个 metric 的 governance， 然后整个 data foundation 的就是要维护整个数据的质量吧。对，主要是 DS 底下会分这三大块。
你刚才说的第二个 track algorithm， 他们和 AIorg 下面的这些 MLE 的差别，除了在产品的服务对象不太同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差别呢？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一个是 user facing， 然后 DS 是更偏内部服务的，然后我觉得 AI 那边更偏的还是 modeling 那方面的技术，就 machine learning 那方面的 technique。 但是 track 2的 DS algorithm and influence 它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它既要包含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做 console 的，然后一部分人是做 optimization 的，就可能技能会更广一些，就从整个 team 的diversity in skill 来说会更宽广一些。对，就可能不像 AI team 更多就是做一些modeling 去 predict user 会不会看某些东西。
想哥哥你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在 LinkedIn 的工作内容吗？你的 scope 是怎么样的？你的工作主要是去解答一些什么 business 上面的问题呢？
我自己是做 product analytics 的，然后我现在近半年来我其实都是在做一个大模型的产品，就是用基于大模型的技术然后去帮求职者，去帮他们求职，比如说你可以去帮个性化的改你的简历啊， cover letter 啊，去 natural language 自然语言去搜索工作呀，这类的，这样子你可以把它想成 ChatGPT for job seeker 吧。我最主要的大头的工作现在可能就是怎么样以这个产品为核心，怎么样去帮它 grow， 能帮它 grow 然后帮我们公司赚更多的钱。像现在我们这个产品因为还处于在前期落地的阶段，因为大模型现在基本上都是各个公司都想说怎么样跟把大模型跟业务结合在一起嘛，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做这个探索，就属于我觉得是刚跨过从零到一，现在是希望从一到十这个过程。然后我的目标可能就是怎么样我从用户的数据里边看出用户对这个产品的反应，然后再看一下他们怎么用的，发现一些机会能把这个产品从一带到十，然后去增加我们公司的这种付费会员的收入吧。
这个产品 launch 了吗？
已经 launch 了。
哦，我还没有注意到，有点新。
有 premium 才可以用
啊。 OK，
20几块吧，30块吧 premium 应该是。
好像一般如果不是在找工作的期间就没有特别大的动力去开 premium， 除非是比如说要 hiring 的时候啊，公司可能会给一个 premium。
我觉得 LinkedIn premium 是一个让人特别害羞的功能，就你买了以后它会放一个橘色的 badge 在你的名字旁边，然后我就觉得好害羞，大家都知道我付钱在买这些 service。 我最近有看到 LinkedIn 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它开始有一些 topic， 然后它会希望大家去 contribute 各种各样的 answer， 然后你要是 contribute 了足够的量跟 quality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 badge 写什么你是 LinkedIn top AI voice。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在帮 LinkedIn 做 data 嘛，做一个 data labeling 的工作嘛。
我觉得是在帮他做一个 knowledge base。
对的，就是帮他做一个 knowledge base。
对，然后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有一种想白嫖我的感觉。
还会送你一个 badge 啊。
那 Amy 你有回答吗？你有
我昨晚回答了三个。
哇，你这么棒。
因为我发现他写说你只要 contribute 三个，他可能就给你一个 badge。 我就想那简单啊，还蛮便宜的，然后我就试试看。对，有听到人帮我加个 badge。
挺好的，你就是我们要 target 的那种人，就是愿意 share 自己的 knowledge， 然后就是可以有一个展现自己是一个 expert 的那个机会的那种 target audience。
我在四处找比较简单的那个问题回答，然后我发现回答的就那几个人，他们大概就是注意到这个趋势了，可能就会想要用这个方法增加一些 exposure。
如果回答三个问题就可以拿到 badge， 然后并且一直这个 badge 就 stay with you 的话，那我可以今天晚上去回答一下。
对啊，这个之前有听说他们在做，就是为了打造一个 knowledge marketplace 啦，就有点像 Stella 你说的，就打造一个知识库，职场人的知识库那个意思。对，就职场人可能很多知识都在脑子里嘛，但是现在就是希望大家能写下来，特别是在借助大模型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触达吧，更好的触达用户，然后也可以帮助这些 creator 去 promote 他们，他们也希望说可能在这个平台上更多展现自己，然后去吸引到一些观众嘛。
所以 LinkedIn 现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新的产品的尝试，但是也听说 LinkedIn 在前段时间是有一次比较大的裁员的。上一次裁员当中都是什么样职位的人被裁呢？ Data Science 被裁的多吗？
对， Data Science 应该算是重灾区了，应该是 Top 1职能被裁的。
Top 1呢？
对，那轮裁员是在10月份的时候发生的。 DS 被影响的还蛮大，因为我自己的老板还有我之前带的两个算 Junior 一点的 DS 吧，就都被裁掉，所以我观察到可能有 DS 都被裁了。
你说的这个DS 被裁是指你说的这个整个 DS org 内的吗？还是因为你刚才提到有 DS 还有 AI 这两个 org， 主要被裁的是第一个 org 是吗？
对，主要是 DS 被影响比较大， AI 基本上没太被影响，有一些有少数吧，少数被裁了，但 DS 会被影响的更多一些。
在 DS org 里面被裁的是有集中在某一些 track 吗？
基本上是 track one， 就是 analytics 的被裁的比较多，然后也集中在两种类型的人吧，一种就是 junior 的 analytics， 另外一块就是可能是一线，就最一线的比较 junior 的 manager。 因为 manager 那块是因为可能公司想要把整个架构变得更扁平一点，所以就砍了很多可能 middle layer， 就一线的那些 manager， 然后直接 roll up to report to higher level。 我觉得那块是比较可以理解，因为所有的公司在整个经济不好的时候都有 flattening 的这个趋势嘛。另外一块就是 junior 的人比较多被裁，我觉得我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说之后是希望 analytics 方面的 DS 就少做那种取数的活，就多做那种可能比较复杂大一点的分析。另一方面也会引进一些 AI 的工具，包括我们已经开始推广可能用自然语言去取数呀，包括现在自然语言去搜索整个公司的知识库啊，这种应用就是在内部算在大力推广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吃掉了一部分的这种基础性的数据分析的活，我觉得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一部分是因为经济下行，一部分是因为确实可能基础性的这种数据分析的活就需要被砍掉了，就是当你有这些 AI 工具之后。
我和 Amy 在我们第一期的 podcast 里面也有聊，就是我们觉得有 large language model 有 AI 这些进入了之后，他们开始有更多的 applications 之后，对于 junior data scientists 尤其是做 analytics 的这些 data scientists 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的很多工作就可以被 automate 了。
我之前也试用了很多那种 AI 数据分析的工具嘛，就看到说可能这100个工具中有 70% 都是在解决取数分析可视化这种类型的问题，就 BI 还有偏基础的 analytics， 而且其中有一些工具确实已经做的挺不错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块是大趋势吧，就是那些 startup 或者大公司他也不傻，他知道说这块是 GenAI 相对好解决，而且市场有这个巨大的痛点，所以我觉得应该再过几年就应该能看到比较成熟的产品去做这种比较基础的 ad hoc 的 ad hoc 的 data 的 request。
小哥哥，对于你作为在 analytics track 的这个 data scientist 来讲，你会有很大的危机感吗？然后你刚才前面也提到说你觉得简单的这些分析是已经完全可以被取代了，觉得 data scientist可能要更多的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 analysis， 那在你看来短期内不太能被取代的一些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会是哪些？
对，我觉得我去年这个时候就特别焦虑，可能去年中吧，就觉得 完蛋了，自己要取代了，我都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该找啥。但是后来也是仔细研究过整个他的 AI 的能力吧，他哪些东西能做，哪些不能做，包括现在所有的 AI 工具，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大块的能力现在的分析师能做，特别是资深分析师能做，但 AI 是不可以做的，就是你的整个对业务的全面的判断吧，系统化的判断，还有你可能跟人这种 influence 的能力。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 junior， 我觉得 AI 能替代 junior 的原因是因为 junior 他很多时候接收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 ask， 比如说 Stacy 你今天去帮我取一个什么去年的 revenue， 就这种很 concrete 的来自业务的，就是有点像取数机器人。但是你真的一个 analytics track 的人要做得好，还是必须要能够跳脱出这一个一个的点状的取数的需求吧，你要能看到这整个全局，就是包括你的公司的业务是几大块，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串在一块的，你能看到一张网，说我应该怎么样去提供一个体系化的解决方案，然后我应该去选哪一个点去分析是对现在整个业务最重要，然后这个业务又能怎么样去转换到公司它最终产出的这个 KPI， 就是有一个比较全局的概念吧，对业务对商业怎么赚钱这件事有一个比较全局的概念，我觉得才能产出一个比较系统性的分析方式，这个就是可能 junior 的 DS 或 junior 的 DA 比较不具备的。然后我觉得 AI 暂时性的没有这么复杂的全局性的思考能力，它也没有像我们积累这么多年业务的上下文，所以我觉得这块是不太会被取代。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和人吧，和人交流，我觉得人与人交流这个东西是从古至今无论多少技术变化都不会替代的。 AI 不可能告诉你说你的 stakeholder 的 MBTI 是什么 ENTJ 还是什么 ESTJ， 你没有办法说只有你真的是一线去跟他交流，你知道他每天睡不着是因为什么事儿，然后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你才能用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去把你要传达 message 去给到他。我觉得这块是 AI 就算他能够根据一些个性化信息调整，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办法在未来取代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沟通能力。
你刚才提到的觉得比较 senior data scientist 做的事情，我听起来更像是怎么去 identify problem 以及怎么去 frame problem， 那可能我 naturally 我就会想说其实这就有点涉入到 product management 的领域了，是不是说 AI 出来之后 DS 和 product management 之间的这个界限就不是那么的明确了呢？
对啊，我觉得其实 DS 和 PM 在 strategic thinking 这块技能是重合的，我不认为我就 PM 在想 product 怎么做那块能力，我觉得我也是有的，就是比如说 PM 他是真的是 decision maker， 他握着方向盘，那我觉得 DS 应该就是副驾驶，无论你是主驾驶还是副驾驶，你都要对这个车要往你哪里走要有一个自己的 judgment 吧，我觉得这块能力是 share 的。
我的 UX 朋友们可能会问 UX 坐在哪里对啊，我在想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 DS 很多尤其是做 analytics 的 DS 很多时候也做很多 PM 的活，然后 UX 也会去做一些 PM 的活，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形下是 PM 的危机感会更大还是 DS 和 UX 的危机感会更大，
谁决策能力大谁的威胁就更小吧。我觉得最终 AI 没有办法代替人决策，它可以帮助你思考，但是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决策的人手里，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一个项目里谁的决策权大，那我觉得它就比较不容易被替代。
我觉得是啊，就是可能三个都要会一点，要有一定的 understanding， 那你的 title 什么不重要，你如果对三个领域的理解都有一定的程度的话，你自然会变成决策者或者人家会去问你意见的那个人。那我在想哥哥的小红书上学到一个很厉害的词，他说他是 Gen AI 坚定的降临派有什么来源吗？
最近正好也在 Netflix 在上那个 TV show 嘛，就是叫三体，然后三体就是那群外星人，然后他们要来到地球，然后地球上的人他就会分成三个派，那降临派就是非常希望三体来拯救地球上的人，因为觉得地球上的人已经无法自救了。
降临派好像就是那种累了毁灭吧那一派他好像是叶文洁那一派，就是觉得说人类非常的不值得存在，那就赶紧来一个外星生命把我们都杀死吧。拯救派就是刚才小哥说的，就是假设这个外星的高等文明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文明，他会来拯救我们，把我们的文明带进下一个阶段。然后还有一派是幸存派，幸存派你可以理解为汉奸派，我觉得外星文明来了之后会杀死我们，但是如果我早点投降的话呢，大概我是可以活下来的，或者说我的后代是可以活下来的。
那这么说我觉得我应该更属于拯救派，他能够帮我们生活变得更好吧，算不算是那种累了毁灭的状态。
Amy 呢？ Amy 你觉得你属于哪一派？
我想活下去当然会说我是拯救派，但我有时候觉得就随便啦，就当降临派就好
我算不算幸存派啊？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因为我也确实转入了 AI 这个行列嘛。
如果这样算是投降的话，应该算是幸存派。拯救派会去加入他们吗？
拯救派和幸存派最大的区别就是拯救派更乐观吧，觉得一定要大力的推行 AI， 然后改造我们生活变得更好。但幸存可能就是比较被动的，比较 passive 的，就是我不 promote， 但是我也不抗拒，我就静静的等着它发生就好了。
对，我觉得我得加个 disclaimer， 三体我也是真的是好多好多年前看的了，如果我概括的有不准确的话就请大家原谅，并且在留言当中告诉我们指出我的错误。
我看了一点点但我没有看完。
嗯，我觉得超好看，强力推荐的。
我觉得第一卷的前半本是稍微要忍一下了，因为我其实前几次看的时候都没有撑过前20页，但是第三次看的时候是因为在一次非常非常长的 road trip， 实在没有别的消遣了，就撑过了前面那一点，后面就很顺利的把接下来的全都看完了。
三体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书，我不是说我看过有趣，是那时候我所有的白人同事，那种喜欢科幻的男同事全部都来问我知不知道这本书，真的是有红起来。那我们 take size 以后我们要不要回忆一下，因为 ChatGPT 现在大概出来1年半了，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刚开始用 ChatGPT 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用应该是3还是3.5，我忘了，但第一次没感觉很厉害，就是因为感觉还是傻傻的吧，就是觉得跟他说什么他好像说的挺像样，但是就是语言很 awkward， 然后又不是太聪明的样子，所以当时没有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是到后来试出来了就觉得有一个比较质的飞跃。我记得试出来之后我有两个瞬间吧，让我觉得哇这东西真厉害，一个是我在写那个 year end review， 本来我得花1天来写我所有的 peer review， 但是那次就用了 ChatGPT， 我就直接用语音跟他讲我平时跟这个人怎么工作的，然后他观察到我观察到好的地方在哪，然后可能进步的地方在哪，然后他就真的内化了我所说的，就真的帮我 reframe 成一个更 positive 然后更精准的语言吧。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要自己想过头，要想很久怎么样去 provide constructive and positive， 就是把它 frame 很 positive 的那种feedback， 就是他在短时间内我觉得可以帮我做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大大提升。还有另外一块就是确实写代码方面吧，就现在基本上用 ChatGPT 去写代码可以实现就是 hands free 的，就都不太用 code， 就让他去给他布置任务，然后让他回收任务，然后批改一下再继续让他去做就行了。
我不太记得确切的时间点了，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最早的 use case 是什么。你们俩都没有小孩，所以你们大概没有这一个困惑、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要给老师写贺卡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难，就让我用中文写我都觉得很痛苦，更不要说用英文写了。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 ChatGPT 的 use case， 就用我非常没有感情的这些 prompt 放进去，然后他会给我写出很好的这个贺卡的内容。我记得第一次用的时候啊，我在手抄下来然后写在贺卡上给老师，老师看了以后都非常的感动我，但是就当时很心虚，就觉得非常的 embarrass 想说这个其实没有太多的珍惜在里面
我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就吓到了，因为其实前几代的 GPT 它属于一种document completion 和创作型，所以那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大家都是还是有点鄙夷，觉得有点怪，有点不够像人。然后 ChatGPT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会跟之前一样，但自己一去试了以后就发现说这次有一个质的变化，然后就去看 paper 啊什么的，发现这次做的确实是不一样了。第二个 moment 是我爸跟我说他开始用了，所以我就发现当一个东西老一点的比较他对科技没有那么敏感使用的人开始用，然后他也会用的时候他就是有意思了，他就会造成一些社会跟产品上的改变了因为我没有人教他他就会用了。
你爸爸当时的 use case 是什么？
我爸跟我说他问他一些法律问题，听到我就你问他法律问题这样有点太危险了吧，然后我就说你具体问他什么，他就说是他的私事。我想你私事跟 ChatGPT 讲不跟我讲
Somewhere in the database, in a vector database
然后当 ChatGPT 出来，我一些做 NLP 的 project 主要是 Chatbot 的部分，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得重做了，因为它已经完全的改变了整个infrastructure 跟 workflow 了。有一些在行内的人他还会觉得I'm not sure maybe 这个会成功不会，可是当时我们那个团队就是觉得就是这样了，我们要往这个坚定的拯救派走了。
Amy 我知道你后来是有去读一个 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的 Master 是吗？这个是在 ChatGPT 之前还是之后？
说到这个还蛮好笑，我硕士是念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在 UW， ChatGPT 出来的几个月以后就很明显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都被 lay off 了，因为当你 NLP 你没有 jump on the new bandwagon 还是用比较 所谓传统 NLP。 说传统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是当 Generative AI 出来后，这些很多以前的所谓的 NLP task， 例如像 Topic Modeling 啊 Summarization 啊，这就是经典的 NLP task， 它就瞬间变得没有意义，或者就根本就比不过 ChatGPT 等等的 Generative AI model。 当你反应不够快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发现就整组被砍了。那读这个 Master 是幸好说我本来还有一个工作嘛，不然我可能转行就反而转入一个马上就终点的行业。但从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要转这个 Gen AI 我觉得还蛮顺的啦，就是需要个人做一个心态的调整这样。
对啊，刚才 Amy 你说就是对本来 NLP 可能传统 NLP 有很大影响，我觉得我也很大的很有共鸣吧。因为我现在做那个大模型分析，很大一块是要去分析 user 的跟 AI 的这个 chat history， 然后这块的话如果用传统的 NLP 去做，我们也是要做那些建模呀什么 topic modeling 这种，但现在就基本上我都是直接用OpenAI 的 API， 就直接用大模型去分析大模型来做这个 topic modeling， 然后来做这个情绪分析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就整个把效率提得很快吧。就之前我有个同事，他还是因为做了一个这种 NLP 的 project， 可能花六个月时间被 promote 了，但现在我觉得同样的事情可能只需要两三周，我觉得就是可能两三周都算挺长的，就是会把整个 NLP 的 task 的时间大幅缩短。
我刚才也跟你稍微讲一下我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对我本行的影响。那你们是什么 moment 开始想说哇这个跟我的本行有很大的关系，会影响到我现在的工作？
对于我来说是看到 GPT generate code 这个 code quality 的时候，是真的觉得会被影响。
强哥哥你算是在微软下面的 org， 你有免费的 copilot 可以用吗？
对，算是有吧。
对，我那时候蛮屌丝，就在想说要不要花钱买 copilot， 一直在犹豫，然后我朋友买的都说好，说你没有买会后悔，买不买是其次啦，就是建议大家都先试试 copilot 的能力。
说起来你们有去看 Devin 吗？完全自动写code的一个产品叫 Devin。
我有 sign up for the waitlist， 但还没排到，因为他可能主要先针对 enterprise 吧。看了一下他的视频，感觉确实还蛮厉害的。
我也是在 waitlist 上面。就现在这种 AI 产品，就是说它很容易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我也蛮期待用用看的。而且他有时候会比较专注某些 vertical 做的比较好，例如他 e-commerce 的 use case 比较厉害，但是其他可能还好。所以我一直都有点存疑啊。可是如果真的用起来会吓到，我也不会意外。哥哥刚刚提到说你有用了100多个。数据分析工具就是 AI 的应用，你有什么推荐吗？既然我们要当拯救派的话，那就不如就直接用起来。你有什么工具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工具用到现在还蛮 impressive 的。其实很多工具我觉得有一个限制，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公司 level 上推广，你个人很难去用，因为你有一个数据的安全性隐私性的问题。所以说其实个人角度我们现在去赋能自己能用的工具比较有限，我基本上还是用 GPT 会多一点。然后其他的话有一个叫 Julius AI， 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它实际上有一点像 ChatGPT fine-tune 过的，就是 analytics purpose。 我觉得他们的模型，我推测他们应该是用GPT-4 作为基础模型，然后加了一些 fine-tuning， 因为明显感觉到整个推理过程啊，包括写出来的报告会更符合整个数据分析数据建模的流程。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用到现在最具有数据思维吧，数据分析数据建模思维的一个算是 agent 类的那种产品，就叫 Julius AI。我就发了一个关于这个软件的测评，然后有个 VC 就来找我，问我对他们家公司的感觉怎么样，因为可能想要投他们家公司之类的。然后他说他也观察到说这个产品最近涨得特别快嘛，就 organically 就很多人会自动去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用到现在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个是有用了一个开源的包叫 Venna AI， 然后它是可以去连数据库，然后你用自然语言可以去帮你取数的。我觉得就是做下来效果也不错，而且可以 deploy 成一个 app， 然后让你的 business stakeholder 就直接可以输问题，他就可以直接去数据库帮你取数了，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
刚才你说的这个 Venna AI， 它是这个 open source， 它是完全 local 的一个 model 吗？还是它也需要去就是 call 其他的 API？
它其实也是需要 call API 的，就是你需要去连某一个大模型的 API。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安全性还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比如说在 health industry 或者是在 education application 的话有这种数据的 regulations， 比如说我现在工作接触到的很多项目它都是受到 FERPA regulated， 就我的数据是不能放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 OpenAI 啊或者是 Google 的这些 API 当中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多 LLM 他们现在或者是 AI 产品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真实的挑战。
是的，那你们会尝试说在企业内部先进行脱敏吗，再去传过去，还是说就会因为这个原因就直接放弃不用大模型？
我觉得是不可能放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个是就是未来的方向，具体可能是说怎么去更安全的使用吧。我现在有时候会尝试用这种就是用你的设计你的这个 design 去克服这个 data security 的问题，但是我不会直接去就是我在连接生成的 SQL query 和去 call database 之间我是要有一些 guardrail 的，这样我不会让这些 language model 的 API 直接去 touch 我的这些 database。 包括你在设计 prompt 的时候，可能你在喂给他一些你的 schema information 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一些。
很多公司他可能在考虑就直接自己 host 一个 copy， 有可能是 open source 的，也有可能是跟像微软 Azure， 就是哦我自己 host 我自己的 ChatGPT， 然后内部使用data 不会外再回传到 OpenAI 这边。
嗯，
但那样还是一个call API， 但是它算是 data 比较 secure， 所以要看公司愿不愿意投入这个钱。
蒋哥哥，你刚才提到就是你在工作中你个人会做这些尝试用这些工具，那你使用这些工具的这个 workflow 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我现在是相当于有很多个 AI 的实习生在帮我打工，就有一个专门写 code， 可能写 code 就是一般用 Copilot 或者是 ChatGPT 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也自己相当于捏了一个 custom 的 GPT 吧，就是会把一些可能业务的上下文，当然这边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不要给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信息，就捏了一个有业务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 GPT， 然后会平时会让他跟我一起去头脑风暴，就相当于写 code 是有个实习生 A 吧， AI 实习生 A， 然后 AI 实习生 B 是帮我头脑风暴，又另外可能捏了一个帮我写报告的，就是我会给他一些我之前可能比较成功的这种写作的案例啊，然后包括我们 director 特别喜欢的那种模式之类的，我就跟他说你就按着这个写，然后可能就是相当于有不同的这个小秘书在帮我打工吧，然后去做一个项目，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 workflow。
那你现在有了这些给你打工的实习生之后，你觉得一个数据分析师他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他和 AI 之前的核心竞争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觉得其实现在更考验你能不能把这些话听起来，可能也借鉴之前我跟另外一个博主聊，我觉得他有个说法还挺好，就是更考验你拼乐高的能力的。就原来可能你是需要去非常深入的这个项目做这个项目的一些 detail， 去做一些执行性的工作非常多，但是现在可能你更上升到一个实习生老板的角色，你只需要说我知道把哪个实习生放到对的地方，然后我知道怎么去给他布置任务，怎么去给他提供反馈，然后最终把这不同的块去拼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这种 data solution。 有一个方案可能你会有几大块，包括模型啊，包括分析等等等等，就是怎么样去把它有机的去融合在一起吧。
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的其他 data scientists 或者是 data analysts 和你一样尝试这些 AI tool 的人多吗？
其实我观察到的不是特别多，但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还没有广泛的去 adopt， 可能还是说有一个惯性吧。对，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工具还没有在企业的层级上推广开来，那在站在个人角度，可能我就没有这个动力去改变我现在的一些 workflow。
你是在八个小时之内干了更多的活呢，还是一定量的 workload 花了更少的时间去完成？
嗯，我觉得是会提高效率，提高挺多的效率，然后剩下的时间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深度的 strategy 的思考吧，就包括说我下一步应该去挑哪个项目做，然后我这个项目应该有这些洞察，有这个 solution 之后怎么去推是最好，就会有更多时间花在非技术的那方面吧，就可能是全局的这种战略布局的时间，就现在可能会 block 半天去想这些问题，但原来可能每一天可能更多的时间，就80%时间还是在做 technical 的事情，但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比例降一降，更多的时间去想可能怎么做，去 define what and why， 让 AI 去做这个好，去提供 solution。
你刚才也提到现在你有一部分的工作重点是有了 AI 帮你生成了这些 analysis 之后，你作为一个 DS 你要去判断这个 analysis 是不是足够的好， 好，你要去 evaluate。 你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有 AI 的时代，如何去培养这种能力呢？就如何去培养 evaluate 已经生成的 analysis 是不是 good enough 的能力？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追溯到一开始怎么去定义一个问题，给 AI 布置任务。当一个实习生干不出好活，那我觉得大概率原因是因为你老板布置的不够好。你总不能就是你不能期待你给他一句话他就能读懂你的心，然后读懂你所有的业务的需求，然后就给你做好，做得非常完美给你返回来。就算是人也不可能做成这样子的嘛。所以还是更多的你要他 deliver 的好，更多的是前期你要给他足够的这个 context， 足够上下文，然后一些比较 defined 的东西吧。而且这是一个 iterative 的 process， 并不是说可能你让他做完了然后我就 evaluate 一下，好我就采纳，不好我就不采纳。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不断的去迭代的过程。大部分时间他可能产出的东西可能只有 50% 能用，那我就 keep 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吧，就 keep 那 50%， 然后剩下的就让他继续去迭代。其实也就跟我们带实习生一样的，你不可能期待他都做得完美，更多的是一个前期你去给他布置任务，要布置的好，做一个好老板吧，然后后期要给他足够的反馈让他去继续去迭代。
那如果现在有人他还想要转行进去做 DA 或 DS， 你会怎么建议？还是一个好主意吗？那如果还是想要走这一行的话，你觉得需要学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因为我也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然后之前有一个带的 junior 被裁了之后，他也过来问我说我之后要不要再继续做 DS， 因为他其实才刚毕业不到一年，他还是转行的话沉没成本没有那么高。我感觉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现在如果还没有入行的人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再转到一个 DS 或 DA，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要经历过一个新手村的时期嘛。而在新手村里很多时候你都是在做那些比较重复性的比较简单的活，但是现在可能就 AI 来了之后，未来几年就这样的活会大量减少，就也就是说你会被逼着不经过这个新手村你就必须得成为一个大人了。所以说我觉得不是特别友好，然后总体来说就岗位的数量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说如果一个同学他是真的只是觉得 DS 或 DA 好找工作，那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方向。那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 data， 很喜欢用 data 去 support 一个 business decision， 我觉得还是可以转的，因为之后对 data 的需求还是会有的，特别是可能对有业务能力商业思维的数据分析师或数据科学家还是会有的。我觉得这个需求会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多，就是可能偏业务向的那个方面的。对，我觉得 overall 如果是新转行的可能不太推荐，除非你是真的特别的对 data 感兴趣的。
我一般现在不太推荐任何人把 analytics 作为唯一的技能，比如说一个 marketing 背景的人他想去学 data science 或者是 analytics 的这些技能，或者学这些 tools， 或者是有一定别的 domain knowledge 的人来学这个技能学这个工具的话，我是觉得非常好的。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看来在未来会更加的成为一个 common sense， 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用 excel 一样。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的这个 comparative advantage 就是 data analysis， 就是去写 SQL query 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难找到工作。
我觉得应该学会当一个好的 PM， 不是说你就要去找一个 PM position。 就像翔哥哥讲的，业务能力还有对产品的判断其实比你会不会写这些 SQL query 重要，因为你要先会那些，然后 SQL query 你可以叫AI 帮你写，然后你可以慢慢的跟 AI 一起学，但是对产品的判断这个是很明显 AI 它还没有办法有个全局的考量。
我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小哥哥你是用了很多这些 AI tools 去完成你的工作，然后你的工作也很多变成了去frame problem 这种类型的工作。那你觉得你现在所做的和一个比如说懂一点 data 然后也同时会使用这些 AI tools 的 PM 相比，这两方各有什么 pros and cons 呢？
对，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技能维度可能是类似的，就是你都会数据思维然后都有业务能力，但我觉得它每个维度的技能值是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比起 PM 的话可能因为对数据方法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就大概能使用的这个工具箱更多一点吧。 AI 它毕竟还是需要你给它一些 guidance， 就是说你给它布置一个任务，然后大概告诉它说你要用这个工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可能比 PM 更多的一点就是我的数据工具箱更多，我知道可能这个时候我应该用 supervised learning， 那个时候用 unsupervised， 然后什么时候可能用某种 algorithm， 然后什么时候用某种方法，就可能会解决的 范围更大，然后也更系统一些吧。我觉得 PM 的话，它可能是业务能力的那个数值会更高一点，但它对 data 可能就是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去跟 AI 合作，去看一些 what's happening， 就是现在一些数据的基本情况，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更深入的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分析。
如果是 data science 背景的人，他知道我的这个 DS toolbox 里面有什么，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什么工具，这种能力听起来会是在 AI 时代的一个 comparative advantage。那这种能力你觉得对于新入行的人他们有可能获得这种能力吗？
我觉得确实就是因地制宜的使用 toolbox 的能力是挺重要的。
我问这个问题是我也有一样的困惑，这个行业对于新手，可能不光这个行业，很多行业对于新手的需求越来越少，是因为需要的这些能力听起来并不是你在学校学完几年课程出来就能获得的，它是需要去通过实践获得。但是如果这些人他根本就没有实践的机会，他如何获得这些能力呢？
那只能去找实践的机会了，就是去多实习，然后多去跟别人交流。我觉得这可能是在学校里，就如果现在有在学校里在烦恼你未来还要不要选 DS 或 DA 这个方向的同学们最好的途径，就是可能走出去吧，跟别人多交流一下，看他们在用什么样的 tool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就自己去做一些实习。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能想到的比较好的方法。
这样说起来可能就是对现在的这些 data science programs 可能也会就是要求这些 programs 要跟着 evolve， 因为他就要求你在把这些学生送出学校的时候你就要 get them ready， 不光是教他们说我怎么去写 model， 而是更多的说什么时候该去什么使用什么工具，这种更加 hands on 的经历了。
是的。 Stella 你在学校里会接触这样子的项目吗？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学校，因为我已经毕业很久了嘛，就不知道现在学校他教的东西是会落后于业界很多年的吗？
我觉得对于整个 tech 来讲可能都有这种情况。我和 Amy 其实也联系了一些在高校的老师，之后会来上我们的 podcast， 这个也是我想问他们的问题之一，就是你在跟业界比，你更少的钱，更少的 resource， 学术界要如何去从哪一方面去突破，这个我也是很好奇。
嗯，我也蛮好奇，可是这也没有一个很快的解决方法，因为这些技术在进步太快了，学校也不可能说外面有一个 hype 我就马上把它纳入我的 syllabus， 因为它还不能确定这是 hype 还是 trend， 那在决定以前它把它放到 syllabus 里面就比较不负责任嘛。我能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只有那种产学合作吧，就是学校 require 学生去上一些课，然后他是必须 either 学校帮你 connect 到真正的公司去帮忙做实习，给一些domain knowledge， 不然就是自己学生自己去找，然后可以来抵一些课 co-op 的形式。
对，我其实以前有做过这样的项目，我在公司的时候有和当地的大学，他们也是这种类似的 data science program 来和我们一起合作过几个组之后，就发现有的同学他是真的就是觉得抓住了这个和 industry 合作的机会，他会想更多的去了解这个 context， 更多的去了解业界到底是在怎么做事情的，但是有的同学就还是把它当成一门课来上，就是最终的我是要拿到一个好的 grade，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有点可惜了。
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去加拿大的时候就看到 Waterloo 他们会有 co-op 的 program 嘛，他们是非常重实践的，就好像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我记得都必须在外面工作。对，我觉得其实他们那个形式就还挺好的，基本上很多同学一毕业已经有两三年工作经验，因为他们每年都要花一半的时间去在外面实习，然后也很多人可能就在实习过程中就换专业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以后确实可能像 Amy 你刚才提的那个，就以后可能把产学结合就会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时候，怎么样说你学的这些东西不仅限于是书本上的，而是说真的你可以去观察业界大家是怎么用的，就还没讲没踏出学校门你就已经可能怎么说就是去要提前的预备好吧，就是去了解一下业界的情况，这样子可能才能真的说做到说你学的东西是真的能用上的，而且包括你做完 co-op 再回来你又可以更针对性的去调整你的课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吧。
现在的 new grads 好难啊，我们当时毕业了出来就是也是什么经验都没有，但是还是能找到工作，然后在工作中积累经验，现在的再进入这一行的人真的是不容易。
其实一个行业它是成熟化就是这样的，你看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他进去他就知道他要去做 finance 去做 consulting， 那个是一个很成熟的职业发展的道路了，所以他们大一大二就一定要怎么实习，怎么就要争取 certain 某一类型的机会，他们之后发展才会顺。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有点像这样，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就一定要先铺好路了，不然出来会显很没有准备。
不过这个也侧面说明他那个行业发展到一定周期了嘛，肯定都有一个朝阳期有个成熟期，就可能确实像艾米说已经到了成熟期。那我也好奇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有没有看到一些正在朝阳期的职业，就那些 且可能是对新入门的人会比较友好，你不太需要太多的经验你就可以找到工作，因为业界没有那么多的 supply 的这种类型。
朝阳七其实就是 AI 这种东西。我讲这个是因为我之前面试一些人，其中一个人他其实没有什么 coding 的经验，他学 coding 6个月，然后他说哎，我 build 了一个就是如果把 job description 丢进去，他会自动 analyze 说你的履历跟这个 job description 有什么好优化的，到底合不合适。他其实就是两个 input， 然后他你后面可能有个 prompt 把它这样连起来，他做一个就2页的 UI， 然后也不是特别好看，因为他就是 coding 学了几个月他就把这个东西做起来了。那我看到这个就其实比很多其他有很多年经验的人出色嘛，因为我们在找 AI talent 的时候看到这个你 end to end 了，然后你 prompt 你 API 你甚至 UI front end 都自己都搞起来了，他还有 password， 你要 password 才能进去。所以我看到这个 portfolio 就觉得他用6个月的时间吊打别人几年的经验嘛，因为他现在需要找的是 AI 这个入场点，那他就完全跳对了。
那你觉得他让你印象深刻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现在行业正在上升的地方，就你们正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没有太多 supply， 还是说他这个人本身的 proactiveness 就通过6个月自学，你觉得这两个比重可能哪个更重要一点，就让你觉得非常 impress？
我觉得是 motivation 嘛，还有他就是纯粹的解决一个问题，然后他更纯粹他纯粹解决一个自己的问题，然后他用到最好的 tool， 他不会去想说我是不是还要再上3节课我再去做这个东西，他就直接做了然后也做出来了，所以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显得很宝贵嘛。因为现在当这些 LLM 新的 tool 出来的这么频繁，你没有时间再等人去设计一个课给你上了，你就是直接用然后会用就行了，那个 tool 会一直改版，你就跟着一直进步，你就上车了。但你如果在想说我还要再上几节课再研究这个东西让我可以成功，那就太慢了嘛。所以我看到这个 motivation， 然后他也完全没有被 distracted， 你很容易想要入 tech 很容易被其他一摞一摞的就是说你得上这10节课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他都没有被那些 distracted， 他就直接就做了。
AI 现在肯定是一个朝阳产业，但是我不太确定的是这个行业它的朝阳期会持续多久，因为 AI 这个行业也确实是发展的很快，可能很快这个行业就会饱和，然后它会更快的进入成熟期也是有可能的。我是觉得
我面试那个人的时候大概是半年多前，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早上10点，现在我觉得已经下午2点了
已经快了
对，我觉得已经下午2点了。
就是 LLM 除非你是去做 foundation model， 那确实是技术 barrier 还是很高的，它是有很高的技术壁垒。如果是做 LLM application 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难。我和 Amy 其实昨天还在讨论这件事情，你包括现在去看一些这个领域比较前沿的学术文章，很多 papers 它的想法其实很简单的，说起来可能甚至不如一些比如说复杂度或者说数学上的难度不如之前比如说 statistics 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这些方向的一些学术研究。 AI 这个行业真的是 move 的特别的快，
觉得可能是把一个东西做到70分还蛮简单，但是最后的30分就很难了。但你得想办法把自己很快的到70那里，然后跟大家一起走最后的30。
我还是很鼓励大家都进入这个行业，还是很好玩的。
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没到下午2点，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这种大模型产品的时候发现说可能用户对这个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包括他还不习惯用这样子 natural language 的方式去 interact。 我觉得他可能在现在是基础端有很大的 breakthrough， 就把基础大模型上，但是有很多很多可能生活中这种小 use case 它可以用上但是还没有用上，包括大家还不习惯用上，就有很多这种长尾的应用，我觉得应用端还是有蛮大机会的，然后门槛可能也不高，所以如果去走应用这条路是否会有一些不错的机会可以上车？
我觉得有吧，问题是现在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大概快10年前进入 DSA 行，它人变得太多，有一定就是4-5年的累积，然后我们才意识到说哦，现在 DS candidate 好像有点供过于求了。但 AI 这个部分因为它有点太火了，然后它的 entry 的 barrier 其实比较低，然后其他的工程师啊或者是 PM 啊他自己会写 prompt 啊这些人他都会来玩一玩，所以他会迅速的到达一个好像有一点供过于求了。我们不能说是市场已经 figure out AI 怎么做 application 了，可是我们现在出去 hire 我就 就可以很多人来，他说他会 code API， 那就可以上了。然后这些人的高度跟深度其实差不多，但能力不会差太多，因为这个东西才一年半而已嘛。
坑被填满的很快，这个确实是。虽然大家还在摸索最终如何落地做出成熟的产品的这个过程。
对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今天挺重要的一个 take away， 就是你们提到说从零到70%这个过程会很快，就大大压缩吧，就比以前可能其他那种热门的像 DS 啊或者码农那个领域的时间会更快。其实大家应该都要赶紧从零到70，然后剩下的怎么到70到100，其实可能更取决于你这个人的 idea 还有 motivation， 就可能像那位南美的那位 candidate 一样，可能更多不是技术能力能够让你真的去 close the remaining gap。
那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有点像，现在开始有点在做数据博主类工作，算是一种职业的算是副业吧，然后也是一个 distraction。 那想哥哥你觉得你做这个有什么感想？你会想要以后多投入在这方面吗？
我觉得还挺感恩这个经历吧。我觉得首先是有情绪价值，就是当你发现你说的内容有人听的时候，那种感觉会有情绪价值，你觉得很有满足感，就首先就已经觉得开心了。然后其次我觉得它对主业其实有反哺的作用，因为我会发现说我必须要去输出东西，那我就得去倒逼我的输入，而且我也会想说要做不同的内容必须跟不同的人去交流，包括可能也因此会跟 Stella 和 Amy 去 connect 上，然后去听你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 distraction， 而且平时总结这些想法下来，我觉得反而是对我有一个沉淀思想的作用吧。写文章拍视频去把你的原来可能嘈杂的这些想法都把它梳理清楚，整成非常 organized 的思路，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工作反而是有帮助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 distraction。 然后至于会不会继续投入时间，我觉得是希望自己能持续保持吧，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就狂更一个月然后就停一会儿，到现在没有说很持续性的，可能每一周每一周发一篇，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自律一点吧，就持续性的输出，然后可以连接到更多人，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那对于我们两个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虽然你们刚刚进入，但我觉得你们已经展露出了大博主的潜力，因为也不是大博主吧就是优质博主，因为你们首先内容很真诚啊，我觉得真诚是必杀技，就不是为了涨粉才发的一些东西，发的东西都是你们有感而发，而且是沉淀下来就你想记你所说的，所以我觉得很真诚，很能打动人。然后对，而且你们涨粉也涨得很快的，对吧？
哦、oh, Stella 觉得不够快， Stella 觉得一点都
不够快啊
对，
我觉得挺快的了呀，现在这么卷。
有两个人觉得不够快，一个是 Stella 一个是 Amy 的妈妈觉得涨粉不够
对，因为我其实是心里有默默的立一个 flag， 就是我有一些朋友，我有告诉自己说等我粉丝涨到什么什么的时候我要去找他们聊，找他们来上我的 podcast， 但是就一直还没有到那个数量。
那你定的目标是多少？难道是10万？
倒也没有，
就是 title 里面有数据还可以涨到10万，我觉得还蛮强。有些人看到数据可能就
filter 掉了
对
我觉得我看到最多的数据博主可能也就3万吧。
哦，是吗？
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窄的领域，除非你们以后可以 pivot 就变成把数据去掉。
女孩的中年危机，
中年女孩的女孩的焦虑，对，类似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能火，就是因为我觉得29、30岁这是一个坎嘛，就大家都会在这个阶段会有一些焦虑，之后就可以把数据去掉。
我觉得不是年纪的问题，比较像是就行业走到这里了。
我觉得更像是行业的周期啊。现在就找人聊天这件事情，即使是不涨粉，对我们来说也还是非常的有收获的。
对啊，我觉得也很认同这个点吧。就我有一段时间可能完全为了数据，就想说会有数据焦虑，就 PO 一个东西看涨多少粉多少点赞，但那样就会失去了这种全情投入的快乐。对，我觉得还是跟人聊天就是能够沉浸在这种思想的碰撞里边是最快乐的，就比可能涨粉多少我觉得还是要有意义。
对，我和 Amy 其实大概知道什么样的内容可以涨粉，这有点大言不惭但是就是就我们自己发过的东西，然后我们其实自己默默做一点 analysis， 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样的会吸引更多的流量，但就觉得还是不是我们想做的东西。
你可以贩卖内容啊，你也可以贩卖焦虑，但是希望就是用贩卖焦虑的方法进来的朋友，他可能看久了听久 久了，他的心态可以比较
平和一些。
对，比较平和一些。
对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听了你们两期的播客就感觉有治愈的力量。
你最喜欢哪一期啊？
我现在是只听了前两期，就后面你们新发那个 Zendesk 那个我也很想听，但现在还没有听，就后面那几期都没有听。还有一个那个做蛋糕那个，周末要需要补一下课。
哎，那小哥最后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两个？
你们现在做的 AI 大模型的项目吧，对，就可能想了解一下你们现在都是在做哪些内容，然后有什么观察吧，有什么感想。
我其实有接触到的大概是两个领域吧，一个是客服的领域，那客服 LLM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最直观最快速会被取代的行业，但是现在已经过一年半了，其实真的能够说做好的 adoption 还是没有上去，产品很多做出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现在叫 AI tourism， 这是现在 SaaS 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来白嫖，就说哎，我来用一下，对不对？然后有关系没关系，我就用你的 AI 问两个问题，然后试一试，觉得啊很酷，我写一个 blog 涨几个粉，然后我就走了。所以AI tourism 算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所以跟传统的 SaaS 产品就会有差别，因为你会有人来，但是全跑了， churn 的这个 model 根本跟以前就都不一样了。所以客服的产品就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问题，因为你现在去搜 AI chatbot， 其实很多很多的公司在做这个，但是怎么把刚才讲的大家都做到70了，怎么把最后的30做好，然后让你的客户能够安心的去用你这个产品，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另外一个有涉猎就是有在讨论的领域是影片方面的，这个算是可能比较长期吧，就是 multimodal 现在还是处于说把影片转成 transcription， 然后去做一些分析啊 indexing 啊，然后看你能用什么 prompt 去做一些 content discovery 的东西，但是长久来看它是一个 multimodal， 它有 audio， 它有 image， 然后它也有video。 content generation 是一回事，但是你要做content indexing， 这个就我觉得会颠覆很多以前的做法，这等于是把 YouTube 重新做了，我觉得。所以我大概就是有在想这两个部分的应用。那我个人还蛮喜欢看各种各样的 AI 产品的，也很喜欢看说它出来的时候很厉害，后来怎么就没有声音了对，所以事实证明说无论你这个应用听起来多么的 obvious， 最后的30是很难做好的，反倒本质就是还是要把 user experience 做好吧。
我做的 AI 相关的项目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跟 Amy 刚才说的类似，其实是类似于 customer service， 只不过是可能在不同的 context。 这个其实也是整个业界就是大家最看好的 LLM 的应用的领域之一，所以你基本上跟很多人说在做 AI 做 LLM 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一块，只是就是不同的应用场景。Amy 刚才说的这个 70% 和 30% 的这个比喻，对我来讲我的理解就是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 use case 和你的这个design， 你要是怎么去 de-risk 你那 30% 的不完美，或是你那 30% 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一些威胁吧，或者是一些危险。这个可能是我觉得现在在做 AI 产品大家包括我们自己也在花很多时间理解和考虑的问题。除此以外还会去做一些 evaluate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这种项目，那比较传统的比如说 red teaming 啊，就是一群人拼了命的去 attack 一个 language model， 或者是这种类似于 AB testing 的这种 human evaluation 比较传统的方法，还有就是以这种 Stanford 的 Helm framework， 就是 holistic evaluation of language model 这个 framework 下做的一些 algorithmically 去 evaluate language model 的一些方法，就还是涉及到我们说应用 AI 应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时候所涉及的这些 risk， 你怎么去 evaluate 它，你要先有一个比较真实的理解了之后，你才可以去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either 是通过 improve 你的 model， 或者是通过你的产品设计。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小的 cute 的 project， 就是我刚才说的设计了一个完整的 workflow， 怎么去处理 user 的 data request， 然后包括你整个 requirement gathering 的这个 process 通过 language model 去实现，到生成 SQL query， 然后到你的这个 analysis summary， 然后 QA 整个这个 flow 的设计，去用 language model 做一个其实是 multimodal agent 的这么一个设计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一直就跟很多人讲，我说其实这个东西不难，但是可能更难的是你如何去找到一个这样的机会去上手去做 hands on 的 project。
那你们觉得就是怎么样可以快速的从零到七十呢？因为像 Amy 和 Stella 你们都已经算是从工作中开始上手做这样一些应用了，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学习然后工作中学习，已经差不多到了七十那个程度。那如果现在一个刚入门的人，他怎么快速的去学习这个大模型的开发呢？
两个方法，看你的个性还有你的特长。一个是就是先做，一定要先做一个，肯定你也不太会 coding， 但是其实做这种 AI 项目你也没写几行代码，你就 可以做完了，做一个有一定的感觉的 project 就做完了。所以第一是一定要先做做看，第二就是我觉得想要到 70% 你不一定要 code， 你可能比较像是做产品方面的思考，然后去，因为你可以去想象说那些 code 是怎么发生的，你不一定要当 coding 的那一个人，那你也可以就是 get into AI 产业 in this way， 就是你不一定是当 AI engineer， 可能当 AI product manager 或者是 TPM 什么，看个性啦。我个人是觉得做产品方面的思考现在会比较意思，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但如果你就是喜欢 coding， 你喜欢去 figure out 这整个 AI 新的 infrastructure 的话，那就先做做看，然后再做得更深，做得更好，怎样 evaluate， 怎样更 stable， 你不知不觉你就要 70% 了，真的要到 70% 还是要换工作吧，就是你要是你很在的公司很 AI adoption 算是它的一个 priority， 它就是大家愿意开始做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的公司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或者它可能 baggage 比较多的话，你其实很难马上到70的，你只能在那个场外看看说啊怎么回事，我试试看，但是你没有做产品的话就没有压力嘛，你不用到70你好像也会了这样。
我觉得 AI 或者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这个领域对于有 data 背景，不管是 analytics 或者是跟 PM modeling、machine learning这样的背景的朋友来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进入，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开始做，或者说先开始去了解这个业界的一些信息。我和 Amy 其实最近开始有做一个 weekly newsletter 在 Substack 上，我们每周会把自己看过的一些 LLM 相关的 blog posts 啊，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 video 都会放在这个weekly newsletter 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看过的一些文章都是什么样的风格，可能你看过之后就觉得会有一定程度的趣味，就觉得啊，这个领域其实现在做的东西当然是非常有趣，但它其实没有那么难懂。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